可是我当时在查两个立场的算是资讯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挺没有说服力的，不管哪个立场都没有说服力，其实基本上都是政治口号跟口水，就是他可能只会化约成一两句。我会想说，哎，其实还有两个月公投，还没有到最后需要用一句话去跟大家说明一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哎，怎么我还是查不到更多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智库思想谈课 Podcast 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奕山，也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邀请到几个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些年轻人，谈论一下说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今天这三位年轻人，他们也在之前吵得沸沸扬扬的公投政治口水当中，杀出一条自己的方法来参与公共事务。大家如果有看到节目，就是讲岛公投的一些影片，他们也有创立一个粉丝的专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制作了几支影片，就公投的议题，有深入的这种探讨。那邀请了几个专家学者，我相信他们在过程当中也找得非常的辛苦。那立场上面，当然就是在坚持自己的立场上面然后进行这个宣传。那所以他们找的专家学者，当然就是他们认同的观点然后希望可以捍卫这个在公投上面的一些议题跟立场。我先介绍他们，第一个是台大新闻所的谢佩玲，佩玲你好。
嗨，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廖伟荣。
我是，
哎，伟荣好，
我是中正经济系，然后双主修政治系。
哦、oh, ，OK， 好，我这边资料只有你是政治系，
okay.
原来是双主修
，OK，
厉害。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
第三位是我们台湾智库的副研究员赵哲儒，哲儒好，
大家好。
好，那我首先先开场一下，讲一下说我们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有大批的年轻人投入这个公共事务。那现在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方法比较多元，不一定说是直接投入在政治机构里面，他可能是有自己的闲暇兴趣的时间来参与这个公共事务。那所以这个方法也很特别。今天虽然公投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公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社会对于公共议题上面的成熟与不成熟的这种做法。那年轻人现在都很有自己的这个观点跟想法，这我想这也是台湾民主化之后我们非常乐见的，就是年轻人在独立思考每一个议题，不会说随着这个媒体上面告诉你什么样子的宣传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公投切入，大家其实可以去Facebook 上面看这个讲岛公投的一些影片。那这一次的公投议题很多，包含莱猪、藻礁、公投榜大选跟合适的商转，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正反双方的这个立场的辩论。但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大部分是在政治的口水里面度过这一次公投的这个选择。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因为台湾其实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民主国家，所以在这些议题上面的讨论都是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希望是往更理性正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前进。那我今天有点不知道从何问起，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先让大家多认识这三位优秀的年轻人好了。怎么第一个想要参与公共事务的年轻人，一个非常值得拍拍手，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在念书的时候就是谈恋爱啊，参加社团啊，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较严肃面的这些议题跟大众利益有关的议题，其实是坦白说比例上来讲参与的年轻人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一下这个三位年轻人，就是说你们应该都是太阳花时期长出来的人对吧？
是，当时是高中。
高中 OK， 高中就参与了。所以在那个算是一个启蒙的时间点吗？
我自己的话，我是因为高一参加国科会人社营开始算是一个启蒙，然后后来高二才遇到了太阳花学运。
OK， 现在讲话的是我们台大新闻所的佩玲，因为我在蛮多场合都遇到他，甚至是非常的活跃。就是在台大太阳花学运期间，你是在念高中，那念高中的过程当中有多少同学跟你一起参加？
因为我自己是嘉义人，是南部人，所以其实当时我并没有直接就是到现场。那时候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像是邀请不同的老师来讨论这个议题，然后跟同学介绍这个议题。那时候我是跟辩论社的同学合作，对，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我觉得算是一种远端的参与这样。
OK， 辩论那还算是蛮理性的，不是说因为太阳花学运，坦白说是我非常的情绪高涨的一场学运，所以你们在学校里面，大家情绪怎么样？
说真的，当时是2014，我高二，我的同学们其实大部分是没有很关心，
很正常。你算是比较不正常，
是这样子吗
？OK， 那伟荣呢？伟荣，你的经验呢？在参与太阳花学运的过程？
想一想，我那时候我是基隆人，然后我念内湖高中，那一阵子其实有点忘记，有点久，所以我要回想一下，
确实是有点时间。
那其实，那应该是高二吧，那对吧？应该是高一高二的时候，对。然后，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就是会去做个一天，就一个下课嘛，然后就去做，然后包括我也去做个一天，然后去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会。有没有人会更深入的去了解整个议题？其实不会到特别多了，就我自己也是稍微更认识，会自己再去翻说到底大家的诉求是什么，还特地去翻那时候的
两岸协议，
两岸协议要的开放的那个名单，我还有特地上去找。
哇，那个很长哎。
有，我就因为
服贸的开放名单嘛，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去看那些到底开放了哪些。那其实有的，对台北的同学来说，可能就也没有，是一场蛮情绪性的一场。这个机会这样子对大家来说，那就是有的就是去看看热闹，然后有的就是去了解说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有没有到更深一层的了解实际上整个架构是什么，那其实我之外应该也没有什么人在做。
OK， 那
这样讲会有点臭屁，就好像
不会，其实你算是你们都算是少数啦，因为大部分高中生都还在看电影啊，这个是比较正常人的做法，所以我们就再看看你们之后不正常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就是我不是太阳花学运世代的人，但是太阳花学运发生的时候我在立法院工作，所以就是我也见证了一整个月的时间，那个整个张力是很大的，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谈，今天的主角是你们。那哲如呢？哲如你的参与
说太阳花的部分吗？
对对对。
哦，太阳花学运应该算是我人生中相当大的一个转折啦。那时候我正在重考，然后发生了这场运动，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转发。那 我过去其实一直都是蛮政治冷感的人，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讲说，我想去看一看那个现场到底是怎样。当时我在台中，然后我爸就大发雷霆。说你怎么可以去搞那个什么东西？然后3、24的晚上，他一整个晚上也都在看那个，就是现场的转播什么的。因为我是外省家庭，非常深蓝。其实我是当下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家庭是深蓝家庭是
支持，
对，支持啊，他们是偏统的这样子，
是，
对。然后我后来才慢慢去了解说，哦，到底这些议题是在讲什么。然后也是因为太阳花学运之后才认识郑南榕。对，然后也是因为了解郑南榕的故事，也才开始参与政治，关心这些社会议题这样子。
所以太阳花的事件算是撞击出很多对于台湾的国家发展也好，或者是说更深层的、更广泛的公共议题，大家的某一个启蒙的时间点。那家庭背景当然对于每一个人的政治的立场跟选择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哲如算是叛逆。
对，我就是很叛逆的人。
对，但是叛逆是好的，叛逆可以让你自己整理你自己的想法跟你自己的价值。好，所以当然我们还是要对爸爸妈妈是保持一个尊敬，但是呢，我们有自己 跟公共事务的这个价值的体系哦，其实是要好几年才能够去厘清跟找到自己参与的一个方式。所以在你们现在才二十几岁嘛，大概台湾在第一次政党轮替跟在吵这些公投议题的时候，你们基本上都可能才出生不久。这个是一九九几年？
我九七年，
一九九
七，
九七，
我九五。
OK，
比较老。
九五的时候，我已经是高中生了，所以就是在对于面对台湾民主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是要来谈公投，因为台湾公投算是从无到有第一场公投，当然是在谈这个台湾的陆联进入联合国的这个议题。那么这几十年过去，十几个公投出现，那每一次的公投都有很高的政治张力跟政治目的在后面，所以其实不可讳言，台湾的民主制度在公投的议题上面，或者是其他议题上面，还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的空间。我们未来一定会更趋成熟，但是在这往趋成熟的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些辩论的过程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四个公投议题，坦白说非常的复杂，每一个都有他必须去爬书的资料，然后你才能够去佐证你到底要这票要投给同意还是不同意的选票。那当然到后面就是说所有的议题大概有一个比较聚焦的立场。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你们怎么会起心动念想要去拍影片的方式，然后怎么找到这些人能够去用很有说服力的方式。坦白说这个影片看的是第一个我觉得蛮精致的，就在整个过程的拍摄过程当中，以你们有限的学生经费，我觉得是已经蛮厉害了。现在现场他们出现了非常惊恐惊讶的表情，所以我想邀请三位来谈一下，就是说第一个这个企划的初衷，还有就是过程整个到完成的辛酸史。
是有点心酸了。那时候是我发起的，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十月的时候，因为五到九月好像是疫情嘛，然后十月的时候大家社会上还有新闻上慢慢开始出现讨论公投的一些声浪，跟就是有人开始分享一些相关文章，然后也有十月的时候好像也有相关民调，然后就有说哦这个某一个立场远远大于另一个立场。然后可是我当时在查两个立场的算是资讯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都挺没有说服力的，不管哪个立场都没有说服力，其实基本上都是政治口号跟口水，就是他可能只会化约成一两句。我会想说其实还有两个月公投，就在九月十月那时候还没有到最后需要用一句话去跟大家说明一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我还是查不到更多资讯。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就是自己想办法自己查，对。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还有在另一个组织叫台湾学生联合会，那时候我们也有在各大专院校去举办公投的讲座，就是我们本来就邀请一些老师去跟大学生讲这些议题，然后我因为有参与，所以就是也听了，就每个议题都听了很多场，所以听了很多场之后会觉得这其实这些资讯很重要，但是在网络上其实也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难找。那在公投议题社会大众是冷感的情况下，基本上应该是找不到啦，或是根本就没有人会去找。那会有那个觉得想要做，其实是也是拖蛮久的，就是我其实十月就想做了，可是一直觉得有必要吗？搞不好会有人做啊，或者说其实也不差我一个这样。可是其实我发现说到了十一月底，对，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我发现社群上其实还是没有相关的比较有趣的或是比较简化的一个，我说简化不是说它变一句口号，而是说它把复杂资讯简化，或者说把它科普简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去跟民众聊宣传说，或是说讲解说这个议题到底背后的脉络是什么。那因为我回想到2018公投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社群上是有相当多的讨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 KOL 投入那一次的公投，但今年就是几乎就是很少了，对，几乎好像没有 KOL 吧，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社群上应该需要我会觉得好像都没有做，那我应该在社群上应该要做一些算是讲解的东西跟大家说明，所以那时候也才会设定说用五分钟以内的时间，因为我想大家这个生活都繁忙，超过五分钟应该没人要看了，用五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说明。那至于为什么是影片， 因为其实文字跟文案其实在社群上还是有人在分享，然后其实两档都也是用了一大堆文字跟这个算是图片吧，
嗯，
对，去传递，但在影片这一块就比较少。那再来是一般人如果有图片有文字跟影片的话，应该会想用影片。那图片因为就是它是静态，然后资讯量没办法弄那么多，所以就会选择用影片的方式去跟大家做说明。
哇，我听到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找不到资料这件事。
其实有，但四散。
嗯，对，嗯，对，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警讯，在过程当中，确实大家就是一片政治口水，你丢你爸，我丢你爸的过程当中，反而没有具体的说服力，所以你们想办法去说服自己的过程当中。这个拍影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在说服自己？
哦，没错，我是觉得我一说服好自己我才决定拍影片所以才拖了那么久，因为其实过程中我也蛮两难，觉得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我都觉得，两边说的都某种程度上有道理，例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吃毒猪，对啊，我们为什么要吃毒猪很危险，
对，
这很直观，但我会觉得我会先期待两边说的他们都有他们的立场，然后先相信他们都有道理，然后去因为我不会一开始就质疑某一方，如果一开始质疑某一方的话，你会就是会一直找着偏着某一方的立场去质疑另一方这样子，
对，
所以我会相信你两边都有道理，然后带着就是好，我就找找看有没有更多的资料去佐证某一方，然后最后发现哦，有一方就是没有那么有说服力，对，然后最后才踩了自己的立场，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不太是那种有办法就是一开始别人跟我说哦这个议题就是这样讲，然后我就这样讲，我一定要先说服自己，然后才有办法就是说服大家。
嗯，看到太阳花时代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这种参与方式，其实是蛮理性的，在过程当中找不到资料就自己去找，然后也不会偏颇，也不会说简化这个整个问题的脉络。不过我要恭喜你这次只有四题，以后如果公投蓬勃发展到了二三十题的时候，那时候就看看你的那个各方面的技术跟团队有没有比较庞大一点，
希望这个公投制度可以有所改善跟进步
对对对，好，那个哲如这边有没有补充的？
对，当时那个佩林找上我的时候时间真的是还蛮赶的，
其实我们大概在公投前三周还是四周讨论的这件事情，
对，
开始讨论，但是真的开始做只剩十天，
对
对,
对，其实我们有点算是就简化讲的话，就是我们在十天内拍了六部影片，然后在五天内把粉丝就五天内把粉丝专页养到不是养到就是拉到拉我真的用拉的拉到600多个赞，
嗯，
还蛮惊人的，因为那时候是公投前
一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
三周左右的时候，你找上我嘛，我们就说，我们要来搞看这个事情。我那时候就觉得，还蛮紧张的，很赶的，我们得赶快来弄了。然后结果突然好像消失了一两周吧，我们就，我就发现，好像没有进度，发生什么事情？我就问你，现在到底是怎么了？对，然后后来他就。就开始说哦，我们要来开始行动了。他就开始找上一堆老师，然后还有摄影团队啊，还有剪辑的人这样子。哇，真的是在非常赶的时间里面把它全部都弄出来，真的还蛮佩服的。
对，消失那两周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资源，然后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继续做下去。然后后来做下去的时候还是没有资源。我是觉得不管了，反正就先做，然后
就
洗下去了，
对，
做
就对
了，
然后
就开始洗头了。
如果缺资源，这个时候再想办法。
OK，
这个未来哈，就是再过几年，你们回头来看这个过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甜蜜。
我觉得蛮疯狂的，
不会白走，不会白走。那就是说，伟荣这边是负责拍摄嘛，就是，
然后跟剪辑，
剪辑，
对啊。
我们团队其实有7个人，
对，
然后因为一开始是没有资源情况下，所以大家其实比较算是志工，所以我会把工作量分配到不同人，就是分散在不同人身上，所以一个人大概可能是剪2部或者拍2部这样子。
OK， 那是有睡觉吗？
我自己是没怎么睡。
我看你那个礼拜都整个累到不行哎，
累。
那时候哲如没人看到，我就说你还好吗？
对啊，你到底有没有在睡觉这样子？
但是这为我问一个问题哦，在没有人逼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你们是什么样子的动力跟什么样子的意念，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不是没有人逼，是台湾社会逼的。
这句话真是蔚为标题，
好大。
因为当时真的有种很紧张的感觉，主要是因为2018我其实没有那么紧张，但我身边同学都很紧张，哦，同婚不会过什么的，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关心，但这次就是我身边同学就很少人在关心的，我已经是算社会科学背景，理论上应该是比较多人关心，却很少。那就算有关心，他也会。他的关心只是他会投票，这个很棒，但是他接收到的资讯是非常简化的。然后当我在问他可能第二层或第三层问题的时候，他完全说不知道，反正我就看到这样。那我觉得哇，这好可怕！我只用年轻人当样板，样本就这样子。那如果是其他年龄层的人，可能是更夸张的。
嗯，
那尤其是这一次的公投，我会觉得这四题其实都非同小可，它其实影响了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眼前的事情，其实根本就是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事情。
对，
而且有些题目根本就是到了12月初都还没有被说清楚。那这个焦虑感才使我觉得应该要做，不过我们最后开始做也是12月中，对，12月第2周的事情吧，
前一两周，
对，反正就大概真的开拍是10天内了，然后真的很疯狂，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好像做一场梦。
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在台湾投完之后，搞不好很多人还不知道到底投了些什么事、什么题目，
没错。
所以就是说，更何况你们在这个已经基本上算是很投入议题的研究，其实到最后，还是觉得社会上面是处在一个非常赶，然后急救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做投票。那所以我们这集题目就是那个上标的时候给他写是那些年台湾社会逼我做的事情，逼我拍的影片。
没问题。
这个太媒体下标了
吧。不，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社会在讨论公共议题其实缺乏很多的正反双方理性跟提出论证的这种过程。我记得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学校或者是各大报纸每年都一定会出现的大题目，就是废除这个堕胎、反堕胎，还有这个通过安乐死。那这几个议题就是在社会上面讨论大概有二三十年之久，都不敢付诸公投。所以其实在公投的议题上面，每一个题目都是值得社会花时间去做多年的辩证。比较可惜在台湾因为政治恶斗的关系，其实在过程当中让民众简化了资讯，简化了选择，这其实是蛮违反一些公投的这种精神在里面。那公投是补足代议体制的不足嘛，就是直接民主这件事情在台湾如何实践到我们觉得是符合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去做的事情。那因为你们相对已经是，坦白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公民，就是一般的人大概不太会花力气去做这些事情，包含就是在早教或者是说核四、莱猪，乃至于这个公投绑大选，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要顾。他每天了不起花个一个小时好了，看一下新闻，然后把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娱乐新闻、生活面的新闻、政治新闻其实相对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跟自己比较不相干。那可能是因为你们念的科系，就是或者是说受太阳花那个事件。
其实我大学是念财经系。
OK， 那你先
社会科学。
那是什么样？除了太阳花这个，你太阳花世代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你是高中生，然后那时候你就已经想要念财经吗？还是说，
财经就是不小心考的
？OK， 那我知道你考上了财经系，你现在是念新闻所，以后你就是财经台的这个新闻主播或记者了。
不一定，不一定。
综合一下这个考量，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在练习做这个影片嘛，用比较深度的方式。
其实。我想到我那时候为什么我会犹豫很久，除了没有资源跟为什么是我有没有必要做以外，另一个点是其实我根本不会拍影片。
OK，
对，所以我是在一个我权衡我觉得影片是最好的传播方式的状况，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拍影片情况下去组建了一个团队。对
，OK，
然后
因为我觉得就算
我们说哦来，我们说哦好，然后我自己是想说，哎，反正也对公投有这个议题有兴趣，然后他就叫他，然后就也当一个经验这样子，然后就跟着投入这样子。
那你有拍过吗？
他其实是平面摄影，
我以前对啊，摄影就是拍那种
动态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花一段时间去、就
是。所以大概有些人是赶鸭子上架，边做边学。
但坦白说，我觉得是看得下去的，完全看得下去。这个那个影片，不管是收音啦，或者是说你们还花了力气哦，不是只有真的是定点拍而已，还要去剪辑一些新闻画面跟那个现场的。
而且我们还跑到桃园早教当地跟云林就很远，
对，
跑到云林的那个猪圈里面去，
哦，真的是有够香，
哇，
对，然后去实地那个探访早教，然后就是被风吹沙都不行，
哦，真的，那时候那个摄影器材整个都还进沙了，
哇。所以现在那些摄影器材怎么样？还
就拿去修一修。对，因为那时候原本想说，其实我们早就要拍两个嘛，原本就想说，哎、欸，访个学者就好了。但、但我们人选的部分也是找了蛮久，这可以待会再说。
嗯、
就是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讲早教讲了这么久，我们到底有谁看过早教到底什么东西？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嗯嗯，
对。所以在我联系了，再来是因为新闻上其实也不是很常看到。到底当地人怎么想，因为当地人的声音还是蛮重要的。对，虽然说里长他在一些新闻媒体上有曝光说，哦，他有些很激动的发言，但其实没有人真正的好好听他说什么话。
确实，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已经有学者的情况下，应该要有个机会让当地人去发声，他们到底怎么想。对，那其实我原本只是想要定点在里长办公室访他，然后他就很坚持说，年轻人都是没有看过早教啦，我带你去看你早教，一定要去看早教。然后就我们就坐那个沙滩车，然后真的是晃到爆，那个摄影器材真的差点掉下去。对，然后沙滩车还卡在沙滩上，反正就是整个过程非常的，我觉得蛮荒谬离奇的。
但是我觉得拍出来的效果，让人家可以更贴近说这个当地的人，他说他们是世代居住在那边，
是，
所以他们能够更有一个机会跟管道来更全面性的帮助要去投票的大家 来理解他们的心声跟想法。那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哦，你们这个同理心就是一般就是说啊，我找专家学者来讲一下，然后就是最有权威性啦，然后他讲的话你就要听啊，但是能够去体恤就是说在这个利益关系利害关系人里面的最第一线的居民，然后里长来代表他们发声，所以我看他的确是讲的非常的这个很有
很激动
情感在里面。
他其实原本是拒访的，
嗯嗯嗯，
我原本有找朋友问他，他就说不要，他说哦我们没什么好访的，对，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可能没有很重要，然后都快到了，有什么好讲的
？OK OK， 所以
然后我就跟他说
自暴，
可是我们身边年轻人都第一个是就蛮支持早教的，
嗯 嗯，
对，然后他就突然就。有点像跳起来一样，就是说啊你们看过吗，然后就开始说啊你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看得出来就是很认真的在跟你们做解说，然后整个过程那个后来你们是访问他多久的时间，因为最后只剪成五分钟
一个早上，
一个早上一整个早上
就是里长办公室跟早教那边的话大概三个小时吧，
所以三个小时的谈话里面你们浓缩成五分钟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要有很多的取舍，
对，其实有点难剪，我真的觉得我们这六部影片其实可以把它弄成一个纪录片，因为每个都拍蛮久的，
这个台湾民主史的纪录片嘛，
对，
我觉得
那时候刚刚讲到说讲者的选择嘛，
对，选择，
那我第一个是我那时候公投说明会就是。中选会那个说明会已经办完了，哎，办完了吗？
还有剩几场？那时候还
差不多啊，人选都出来了，应该说人选都出来了。那我会想说，其实民众已经有机会在中选会的说明会上听到那些人讲话，所以我不要找那上面的人。虽然那上面其实很多蛮不错的讲者，
嗯，
对，那如果我要再访一次那个中选会已经讲过话的人的话，那其实是有点重叠，
对
对，而且中选会那也是影片，那我要做影片，那其实就没有必要。对，那第二个是我会希望找算是有怎么讲，像邵广昭老师的话，他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海洋生物学者在台湾，但他很可惜的其实在这次议题上的发言非常的少，他在四月有个公听会有找他，然后十一月他自己有投诉他可能看不下去，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人找他好好讲，或是他其实可能前面不愿意讲，因为我这一次的访问里面我感受到很深的事情是，不管是台电的副总简副总或者是邵老师或者是里长， 甚至是云林的猪农，他们其实都有类似表达说，他们其实都不太想要一开始就跳入这个战场，但是到了十二月的时候还看到是这个样子，都非常的担心。那刚好我们出现了，就是蒋老公投这个平台出现，有机会让他好好的讲话，然后他也是就是忧心忡忡，所以其实我这六个人大概一天内就约完了，就是他们就答应了。对，
所以这个四个议题里面的拍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们这么短的时间是要把它制播完成然后到上线，在行销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刚刚说脸书大概有600多个人赞，但是你要怎么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这个讨论，怎么让这些影片有更，我们不要说行销，就是说传播，你怎么让它传播出去，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用的平台，因为 我现在有点遥远，所以你们现在都用什么方式 去触及到你觉得该触及的人。
应该说那个时候这个影片出来以后，其实最好的传播还是透过传统媒体啦。对，所以佩林 好像去找了蛮多那个几家传统媒体，然后去做一些新闻这样子。
哦 OK， 有上新闻。
对，好，突然想起来我想到那时候我处理的是媒体，然后友情则如主要处理社群的部分。那我一开始就有问，因为我想说如果是只有脸书的话，脸书那个演算法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然后都会只在同文层，所以还是希望可以透过某一种方式来接触到同文层以外的人。那我最快想到，因为我是新闻所嘛，就想到就是传统媒体。但电视媒体其实有点难做，就是帮我们分享每一个影片，
对，他们
所以后来就是找
五分钟帮我们播，不可能。对，
后来就是找新闻网。对，那刚好很幸运有一家新闻网，他们愿意分享我们每一支影片。对，
每一支，
对，所以就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这是在我还没有拍出来前，他们就有答应了。对，那再来是我不确定是分享了到新闻网之后，后来就有其他媒体有跟着报，像邵广哥老师那一篇就是《镜周刊》有就是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授权这样。
对，直接来私讯粉专。
镜周刊，
镜周刊
。OK OK。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当然是。真的那时候是人情动员极到极点，就是我每天都一直狂那个先第一步，当然是你要先有基础的社群量，那个粉丝量，就是可能一两百的时候还是靠我自己，就是一直按邀请，
就
是
打，
然后每次遇到
他就问我说按邀请了没，我说按，然后把所有人都按一遍。
对，所以前面两百应该还是靠就是比较突发练杠的方式，先有一定的基础，这样才有办法就是再传递出去。所以我真的是那时候就是可能那时候脑中就只有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要逢人就说我有一个那个粉专叫蒋老公投，然后你知道最近要公投了吗？我是连就是我在台大旁边买东西，然后我就真的有刚好听到有人讲关键字什么早教还来租，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完之后我就说同学不好意思，我现在就是我刚听到你在聊那个公投，然后刚好做一个粉专，然后再讲叫蒋蒋公投，你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你可以按这个赞哦，然后我就看着他把他按下去就那时候就是疯狂到这种地步，想说我现在应该是不会跟陌生人讲这种事情，
这个使命感在驱动你
做事，真的。然后所以就是先从我大概第一天就100赞，第二天就200赞，那时候泽如还想说哇怎么那么快，
对，很惊人耶。对啊，现在粉专真的经营不容易，要开心的话
真的，因为现在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对，然后后来才就是找泽如帮忙做社群的一些操作。
后来有找一些那个议员啊，还是立委有帮忙分享。
对，然后在选前，就是等大部分影片都出来之后，有找一些政治人物分享。然后还有 KOL， 像我们那时候有找那个蠢羊与奇怪的生物。分享来猪那一篇，
猪猪很可爱那一篇，
对，他就只写了一句叫猪猪很可爱对，然后还有找一些算委员跟主要是台北市的委员跟议员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在这些大批的这种宣讲场合里面，你们自己杀出一条线上的路。
可以这么说，
算算是吧。
但其实成效就是说社群的成效比我想中还要好。对，因为 我也知道现在这个粉专脸书就是不太懂他为什么有时候触及就会下降，像有一天我们有一篇贴文我们触及就非常高，然后另一篇就非常低。对，到现在还是不理解。不过那时候有请像有这个学姐在当主播，有请他来就是留言，然后留言之后就有带一些人来吵架 对，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
互
动
的方式，
对，互动，
或者是他也会请我们自己分享，比如说进自己中正学校的版，或是再进到其他的社群，然后再把整个流量再带过来。
OK，
对，
那我
也是让其他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可能身边的同学，或是对我们来说是学弟妹啊，就是已经十八岁以上这些学弟妹，他们可以知道这些议题，然后他们就是要记得投票，跟我们要宣达的事情这样子。
OK， 嗯哼。那我问一个问题哦，这个讲岛公投的粉专之后怎么办？
哇，这个问题哦，从这个开始做之前就讨论过了，然后到现在呢，它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有人力有资源，就当然可以做嘛。
对
对，那一开始是跟大家说，嗯，
你现在这边要那个吗？就是这边要有抖内吗？是。
开放抖，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人其实 找得很赶啦，对，所以大家其实都是蛮算热情，虽然对，就是都蛮热情之源，所以也不可能说一直就是想长期一直做这件事情，但过程中其实有一些朋友或是前辈会说说这样的一个形式不错，用五分钟说一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有团队的前提之下，我想这样的一个形式是可以继续走下去。那像尤其可能2022的选举也快到了，我相信到时候也会有非常多的青年议题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大家做讨论，但前提都是有资源，或者是说有包括人力这一块。嗯，
对。
OK， 台湾智库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贡献哲儒进去之外，也有给予一些小小的支持啦，但是希望说可以大家可以持续下去。那我问一个我其实一开始就应该问的问题，为什么叫做讲岛公投？
哎，哲儒，你还记得我们怎么想的吗？我有点
我也忘了，就是说什么
讲，
反正那时候就是，其实那时候还有另一位伙伴后来没有加入他，但他就负责就是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名字这样。然后那时候
讲说公投，然后什么公岛怎么样，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用不同的语言
对，
用想公投的谐音，然后我们就说公投就是公岛嘛，然后我一直在想我们是想要讲一件事情，然后我一直在想讲跟公投有怎么连在一起，我本来是想要写什么五分钟说公投这样就觉得蛮烂的对，然后刚好有个同学就说他想要放入岛屿这个词，然后我就觉得公投、公岛、公的、讲岛，哎，不是就合在一起了吗？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名字。
对，但好像有点不直观哦，但好像没有办法 get 到它是一个台语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下面有那个放罗马拼音，就台罗拼音。
嗯，有看到，可能再过一阵子，等他更多人关注的时候，你们在一个线上问答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就是说现在在就是公投的议题上面，我想它是不会停止的，就是说台湾的政治发展，公投成为一个议题攻防上面的必要去发动的事情，不管是地方的还是说中央的，或者说前阵子 几年前 你大到可以是国家的统独议题嘛，那小到可以说是这种民生经济的，所以未来台湾的公投，我觉得你们还是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就是说让公投的这件事情可以有一个除却政治语言之外的讨论空间，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往这边去发展。所以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啦，就是说我们在看待年轻的朋友参与公共事务这件事情上面，除了你们这一次对公投的投入，我相信这个热情其实是不是你想摆脱就摆脱得掉的就是
真的卡住了
对，就是你们背负的一种某一种使命感跟责任感的热情，所以就说有这样子的热情是非常的珍贵的，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珍贵。那过去有这种热情的在跟非民主化的时代，威权时代是可能会牺牲生命的，你们现在是
很幸运在这个年代
用自己的行动去做理性的沟通这件事情，其实是现在年轻人在参与政治的过程，或者是说广泛的公共议题这件事情上面可以有不一样的创意跟做法。所以接下来的题目，我想就是我们大概知道大家在公投的议题上面跟你参与公共事务的某一种方法，那我想问一下说 你们未来会想要投入公共事务吗？还是说它就作为你业余的一些兴趣？
我自己个人的话，就是当然现在在智库工作嘛，
但
我觉得因为我始终都是怀抱着对公共议题有热忱的、不论是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或是如果它不是工作的话，我始终一定还是会参与的。对，我是这个样子。
OK， 哲如已经非常的清楚的表态了。
对啊，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时期，我也不是社会科学相关学系的嘛，但是我还是一直有在参与一些体制外的运动啊，然后到后来也有参与学生会啊。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很有兴趣要做的事情。
是是，我的确在蛮多的场合都会遇到人家认识哲如，因为也是非常活跃。那伟荣呢？刚刚在来的路上有稍微聊到两句。
目前。怎么讲呢？就一定还是一样对这件公司是有兴趣的。那其实到从大学一直以来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毕业之后，那不管会以什么样形式参与啦，就是不管是业余的，或是真的成为他的是我职业的话呢，就是一直都会是这样参与，就是。可能就是之后谢佩颖在找我要不要再来弄OK 啊，义不容辞，对啊，义分就是两肋插刀，
义无反顾，
对啊，就来帮忙，这种事也是 OK， 或是真的有这机运到哪些地方就公共事务的机构工作，那我其实也是觉得也是 OK， 对，基本上、
okay.
对爸妈就是希望我可以好好养活自己，就、
哦、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心有余力再来参与。
是，
那佩琳身为江岛公投的这个教主啊，你对于自己未来毕业以后，因为其实在政治的工作，媒体当然是很重要的一块，你是希望投入、哦、我看你的资质应该是投入哪里都可以发挥的非常好，
没有没有没有，
那是想要投入政治呢，还是 NGO 呢，还是说媒体工作呢？这个部分有没有没有蕊过，然后他现在现场非常激动。
我现在是要就是像公开这个跟社会大众，
你也可以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场面
话。人民需要你的时候，
我就会站出来。
我先补充一下，刚伟荣说到这个，如果我再叫他出来一起做公共事务的时候，他就会出来。主要是在讲说，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在学校创立公共事务研习社。
哦，
对，那时候其实就是也是一种使命感吧。对，那。那时候就是在中正大学，然后因为中正就大家知道很偏僻，然后旁边只有凤梨田，对，当然还有一些很丰富的文史，但是在公共事务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离我们很远，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用有趣的讲座的方式来把议题带到校园里面，然后就现在这个社团还活着，
还是有在运作，
对
对
对，
对，学弟妹有好好在运作，对，
哇，这个很不容易，
那时候就也是。我会那时候讲到行销，就是那时候也是搭配一些节日，例如说有自由言论自由日的时候，我就在言论自由日的隔天，然后找杨翠竹伟来谈言论自由，对，然后就设定在把主题设定在言论自由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之类的。
Okay.
还有
对，然后还有找了
三一八学运那个
三一八五周年的时候，找了首达议员来讲，然后还有唐凤讲社会创新，副总统又来，就是。蛮多这比较像行销上面的手法，那还有再搭配一些可能大家不是那么认识的一些议题工作者，然后先把这个社团创立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更关注这个议题，所以讲到公共事务，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有点越难说，要说离开就离开，就像刚刚前面讲到一种使命感，其实有种脚卡在里面然后抽不出来的感觉，对，那我其实高二写小论文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写大埔事件，然后高三的时候就参与课纲的运动，那大一之后到现在做硕士大概快七年的时间，一直都在学生会里面做算是体制内的公共事务的参与，所以我觉得不论我之后做什么，不论我在商业也好，在媒体业，在政治圈，都很难跟公共事务抽离，因为就算是商业圈里面还是很多跟公共事务相关的事情，那因为我大学有创过公共事务研习社，那大家都问我说啊，公共事务到底是什么，其实我都跟大家说，我觉得公共事务不一定要是很狭义的说哦，你就是政治才是公共事务，其实每一件生活上的大小事都是我们的公共事务，所以 我觉得我不管在哪个岗位一定都不可能跟公共事务切分开来。
哦，这是一个已经非常明确的这个
宣言。
对，算是宣言了。对，就是其实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基本上就是他的同理心跟正义感都比一般人还要高出很多了。所以请问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要直接这样讲
吗？我现在会变直接变成唐奇阳的 podcast
哦，真的吗？可
以可
以直接
听众朋友在下面留言猜对有奖，
这边直接变成唐奇阳的。對，
好，你先公布，然后我们再用简介的方式。
好，我是双子座。
OK， 郑丽君部长也是双子座。OK，
荣幸。
所以你又觉得你的同理心跟正义感比一般人还要多吗？
这可能要从同侪的feedback 来说我会比较准。
就是他对于公共事的议题的确会比起一般的学生了解比较深，就包括我啊，我是狮子座的。
OK，
就热情，火象星座。
对对对，火象星座的热情。
对，就是就包括我自己，我爸也会说，就是啊，你们都不管好自己，都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怎样怎样的，对，都不把自己顾好，才顾别人这样子。嗯，就是可是。就会像是我们就是当顾好别人的时候，就有点像是把我们自己也顾好的那种感觉。
哦，讲这种这个说法很棒，
有 quote。
我怎么讲出这种话？
要落泪了。
就是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开关诶。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同理心跟正义感，只是他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嗯，对，像每个人的职业，你在职场上如果看到同事被欺负啊，你就算不站出来讲话，你心里一定都多少会觉得哦，好想帮你做什么，但是会不会站出来，那牵涉到很多因素，可能是你的勇气、你的成长过程、你的教育等等的，这是又是后天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关，就是当我们某一天意识到这个社会跟我们息息相关，然后我们政治效能的部分，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参与，然后去影响到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试着去踏入，然后踏入之后就写下去，然后就拔不出来了。
OK， 我觉得台湾社会蛮幸运的，就是有一群年轻人会一波又一波的投入，就是包含在座的这个三位，或者是说现在可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人，如果有听到他们的召唤，或者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也都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先去参与。因为其实参与公共事务是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门槛，不是说你要有什么背景，是说你要知道说你要从什么样子的议题关心，你到底关心什么，应该怎么讲。就是广义的社会发展就是也太沉重了，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关心他家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水沟有没有在下雨天的时候不会淹水，都是比较日常的。那有一些人他当然关心的是比方说这几次的公投的议题，像你们就是，或者是说更广义的去未来可能会涉及到统独的这些议题。那在台湾的年轻人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就是蛮特别的，就是永远都不会有人不投入，就是说虽然人数不一定多，但是其实在会起到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参与。其实太阳化学运应该也是在有本来是少数人的这个抗争嘛，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整个星星之火燎原了以后，完全改变了台湾的那个政治命运。这个是 我算是每一天都在那边啦，所以看到了很多画面是很感动的。因为那时候是民进党算是在野党，那在野的时候表决或者是各方面的手段你挡不下来的时候，突然看到人民冲进来了，那个哇，那一天那个整个议场被破坏的时候，其实 我心里面是一种很激动的，觉得说啊，怎么变成这样子，但是还蛮好的。就是有一种就是需要一股力量在助攻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一天大概到凌晨三四点，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那个是一个人民集结的一个过程。那当然潮水退掉之后，就大家各自去回到自己的岗位去做。所以我想今天最后我再请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你们对于台湾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感想都可以，就是你们现在自己投入其中，所以不管你们将来要做什么，你们刚才也讲的很多，就是你要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一方面做公共事务，或者是说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心路历程。那如果说你们现在可以就毕业了，然后你要开始投入职场这件事情，在那个分这个十字路口上面啊，你要怎么去做选择？你要投入哪一个场域？或者说几个问题给你们选，或者说你要对现在还在学想要投入公共事务的人，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分享？
欸，我觉得还是始终都要保持初衷啦，对吧？嗯，因为我觉得蛮多的同学可能进到不管是政治系啊或社会系啊，都是本来对这些科系不太了解，或是对公共事务其实没有兴趣，只是刚好考上了，然后可能出来要找工作也是因为这个学历的背景，所以走进这个走进去做这种政治工作。但是我觉得就还是你要找到你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就是你本身就是要对公共事务会在乎，会有这样的关怀，我觉得你才有办法一直做下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
同意同意，初衷，
对对对，就是不要只是把政治工作可能只是当成哦，我只是很会去交际啊，我只是很会去跟大家 social， 我人脉很好之类的，但是你还是一定要有就是真正的这种关怀，我觉得这才是能够做好政治工作的重点啊。
哦，那我听完哲如的话之后，我想要换我的题目了。你们的初衷是什么？
我自己的初衷啊，我觉得我就是因为从太阳花开始，所以才参与这些政治议题嘛。我就是因为看到了，就是过去我都好像从来都不太了解，然后到底我们国家的状况是什么，我都是从太阳花之后，然后来认识。哦，原来我们的宪法是这样子写，哦，原来我们的国家是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之类的，对，我才发现好像，欸，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些事情，然后从来都也不去关心，甚至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跟别人讲的时候，然后人家会说，哦，所以呢，怎么样，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于自己国家的这种关心，对，这个是我的初衷了。
还是当初的初衷就是想说，我要给大家看到就是正确的资料，这样子，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实际上，在 behind the scene， 就是在荧幕之外那些实际上的法条啊，实际上的条约，那实际上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嗯，
对，然后一个字一句，然后它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可能在更背后的银行的 model 那些模型更代表什么？然后我想要让更多人可以更理解这个区块，所以才投身就是公共事务的领域。那把这个题目稍微换一下，就是如果就是想对18、19岁自己说什么，稍微换一下。
OK，
就有点想说，就是好好念书。好好念，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我认同。
OK，
好好
OK，
念多一点，就是
对我高中就是没好好念
书，而且是就是你想要念什么书就去念，就是如果真的是现在刚好有16、17、18、19、20，就大概这点就是多念点书，对，很有帮助。
哇，一个爸爸已经出现了，
啊，怎么突然变那么老的口味？
就是，
我觉得很重要。
我指的念书是真的，就是念课外书，然后你想念什么就都念，你才会更多的资料在你对，在你的脑袋里面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然后你才会知道说你到底想要的东西，或是你在想的东西有没有人去做，或是你想做的东西，有没有资料去佐证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很棒哎，欸，这很棒。那个佩林在旁边偷笑是怎么样？
文荣念很多书，
没有。
哦，刚提到那个初衷嘛，那其实我刚一听完问题就马上想答案，就是我在研究所推甄的时候，老师也问我说：“哦，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为什么要学这个？”我觉得其实最后都回到一个听起来很像大话的东西，但我真的对着研究所那个面试老师这样说，我说我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OK，
然后他就突然很开心。对，
老师觉得找到了一个明亮的，
而且那时候我是在商学院的面试，这样跟老师说。
Okay. 哦，商学院，
对，所以我觉得初衷就是这个，所以不管做什么都要，我都会回绕到这件事情。如果我做某件事情，它最后只改变了我个人，就例如说，哦，我可能我就飞黄腾达什么之类的，这就不符合我的初衷。
OK。哦，所以
如果你就是社会呢？
什么意思？
就是社会，那你变
你说他名字叫社会，
社会更好。
那刚有提到说，可能观察最近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或者说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讲建议是不敢啦，但就是说
分享。
第一个是刚有提到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有些人很关心自己家门前的水沟。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不行，而且这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常常会开始谈一些哦很比较高的一些议题，但是其实忘记关心我们生活中其实就是公共事务的一些事情，像是为什么这边的公园是这样盖啊，
对，
然后为什么自己的社区是这样子，这些其实都是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先，如果每一个台湾的人民他们的公民可以先从自己的社区自己的生活先关心起，甚至自己的职场里面有些权利为什么是这样子在运作的话，其实整个社会就会非常好。我们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投入到政治圈或媒体圈才叫做投入公共事务，我们要的是每个公民都是一个关心社会的能动者。那因为当然不希望大家只是讲讲，大家还是可以做点行动。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最理想的一个公民社会的状态。对，所以对于一些可能国高高中生或大学生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先从校园做起，或是 你家附近等等做起。像校园中其实原本就有很多权力的关系，或者是校务参与的部分，你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学校今天要制定这个政策，那可以先从这边做起，比起你去就是讲一些你很远或是你 还不了解的东西，我觉得先从自己做起，然后再往外推会是一个更好的路径。
嗯，确实我一直觉得有好好在做事的那种里长是很伟大的，就是那个是很杂应该不是说杂事，但是就是很细琐的这种生活面上的路灯啊，然后猫猫狗狗啊，就是社区权益等等的，这的确是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某一种起点。很多里长也后来可能议员啊，然后民代等等，看他自己的设定，但是里长是需要非常耐烦的。所以参与公共事务要有这个某一点这种人格特质。
不过不是叫你去吵说为什么我家前面有停车格，隔壁没有，为什么我家变红线，不是这个哦，是你要去了解这个为什么这样设计，也许它有整个城市规划等等的，不是叫你去吵架。对
好，今天虽然时间有限，但是我觉得我在三位身上看到的台湾年轻人的某一种，这么讲不是太唱高调，但是是一种希望，就是终于有一些我觉得你们比上一代的人其实有更优秀，然后就是有一些对于自己怎么样子参与公共事务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某一种路径跟一个理想，然后也很清楚的可以回答说你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你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歪掉了，我可以这样子铁口直断三位应该都不会歪掉。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参与的路上就是继续的扶持，然后继续互相鼓励，因为其实有时候是蛮孤单的，必须这样子，就是你参与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走在你后面的人有时候会变多，有时候会变少，那这个是一个参与过程当中你的心理素质的一些建设，但只要不忘记这个初衷，所以一切都一定会不会偏离你自己设定的目标太远。好，
我想说一下，蒋岛公投的蒋是恭维的恭，就是讲话的蒋，然后岛是岛屿的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上粉专搜寻蒋岛公投，然后记得按赞。虽然这个公投已经结束，但是我想五分钟影片六部，其实加起来只有半小时，大家可以花半小时的时间再回去思考一下我们的公投议题。那当然，如果有同学或是有人觉得我们的 粉专不错，然后你有相关的想法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说，哎，你想做什么，我们可以有些合作机会。
OK， 工商服务。好，那我们今天思想谈课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下一集见喽，拜拜，谢谢三位同学，
拜拜。
拜拜。